菩萨救回我病危的孩子，也救度了苦难无名的我。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。如果有，我想那就是我们此生的无怨无悔。我的儿子2015年3月呱呱落地，出生在这个充满温暖的小家庭里。我很爱他，几乎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。他是那么的乖巧可爱。2015年5月，我来到算命馆给我的儿子起个好名字。算命馆里是一位批八字的老先生，他告诉我孩子的名字不用起了，他有灾祸的，还给我举例子说某某家孩子因为灾祸没有及时得救就没了。回到家我就悲恨交加，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给我的孩子起名字，为什么他这么狠毒。我恨他，恨这个诅咒我孩子的人。我几次想再找他讨个说法，都被亲人拦住了。亲人们都责怪我，为什么刚出生好好的孩子要给他算什么名字，为什么要给大人孩子增添不必要的压力和恐惧。如果孩子真有什么灾难，注意就是了。就这样事情慢慢过去了，但是我的心里还一直牵挂着。从2015年5月到12月，我一直在研究玄学、八卦等知识，想要弄明白命运是怎么回事，想要知道人如果真的有灾的话，我用什么方法能够化解。2015年12月末，我在玄学八卦 QQ 群里发帖子说孩子有灾祸，哪位懂的人能帮帮我。一个身影出现了，他的网名叫念念在行，他是我一生的贵人。他告诉我佛法可以改变人的命运，并告诉我心灵法门，让我多看看会找到答案的。就这样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佛法，我的救命稻草，我如获珍宝，每天拿着手机看，忘记了吃饭，忘记了睡觉。慢慢的，我便不再恨那个算命的先生了，并认为那次去算命馆算命就是我的命运。只有佛法才能改变命运，更是开启我们智慧之门的金钥匙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什么都不怕了，因为知道我有了观世音菩萨，因为我坚信观世音菩萨是我最坚实的依靠，他会让每一个相信佛法的人都能得到庇佑。佛法让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，也让我知道自己活在世界上的意义，让我知道佛法法力无边，可以照到每个阴霾的角落，照到哪里都是一片金灿灿。2015年12月，我便真正开始学佛念经了。说也奇怪，从接触佛法到念经，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切行切愿的佛子，我只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。还记得第一次念大悲咒的时候，身边充满着奇香，我的身体热得出汗。虽然我当时学佛不长时间，但也知道那是菩萨妈妈来了，她来给我加持了。她是在告诉我真的有菩萨在，菩萨妈妈真的有在关注着每一个无名苦难的我们。就这样，我在菩萨妈妈的引导下，渐渐熟悉着念功课，念经文组合小房子。 在生完孩子8个月的时候，我还有很严重的月子病，身上像背了几十斤的重担，只要活动半小时就腰酸背痛，浑身无力，必须上床休息。当时我没有佛台，只是念了7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我身体就不再那么沉了。念了21张的时候，我的腰痛毛病就神奇的好了，不再像个病秧子，做什么都充满活力，充满着力气。在这期间，我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，没有做过任何的治疗。腰痛的毛病足足折磨了我8个月之久。我在想，又有多少女人带着月子病过了一辈子呢？都说月子病不爱好，我只是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去念经，念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我就省去了要遭一辈子罪的痛苦，我是多么的幸福啊。所以还在被病痛折磨的人们，不要再执着无神论了，有这么好的心灵法门，这么好的方法可以让你摆脱痛苦，真的是我们的福气。不要因为固执，让快乐、幸福和健康从我们指尖流走。在2016年1月，我有了自己的佛台，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。当时我的老公不相信，我没有钱设佛台。网名为精进的师兄帮助我买柜子、买油灯、祭佛像，连佛像相框、铺桌子的黄布、拜佛殿一应俱全，还视频帮我选了家里最好的位置供奉佛台。我真的很感激他，那种感恩和喜悦之情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我一直都认为他是菩萨妈妈赐给我的，因为菩萨妈妈知道我是多么想要一个佛台，是菩萨妈妈告诉他来帮助我的。1米8的柜子特别好看，每天看着菩萨妈妈，我心中充满了喜悦。不管家多大多漂亮，佛台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。看着菩萨妈妈，我仿佛就在天堂。那一刻，我跪在菩萨妈妈面前，泪如雨下，并对菩萨妈妈说，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向您证明，有了这个佛台，我会用我一生守护着您，让这颗佛心永远在心中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，结出善良光明的果实。感恩菩萨妈妈，感恩观地菩萨，感恩周仓菩萨，感恩观平菩萨，感恩太岁菩萨，感恩你们能来到我的家中来保护着我，感恩。2016年正月，孩子像算命先生所言，业障大爆发。孩子因为拉肚子、呕吐和肺炎住进了医院，病痛足足折磨了他整整1个多月。我们什么方法都用过了，打针吃药，偏听偏信看巫婆。由于家人不信佛，又忙于照顾孩子，没有及时念经文组合小房子，终于在2016年3月12日1岁生日那天，孩子被送进了抢救室。他浑身插满管子，已经无力发出任何声音了。医院所有的主治医生和护士把病床围得水泄不通。医生说孩子瞳孔涣散，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知觉，没有再救活的可能。抢救室里所有的人为之动容。我被叫到主治医生的办公室里， 医生拿出三页纸告诉我，因为孩子送来医院时已经太晚，医院已经用上所有可以抢救的措施，孩子仍然生死未卜，救活的可能性很小，让我签了病危通知单。我犹如遭遇晴天霹雳，不敢相信医生的话，我觉得他在与我开玩笑，怎么会呢？孩子在来的路上还向我要奶吃，还指着车窗哦哦地叫。孩子得病以来一直很乖，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不适，但从来都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大哭大闹。他总是用那小小的身体依附在我的身上，时不时冲我微笑，仿佛向我说，妈妈，我一直都很坚强。可是现在医生让我签病危通知单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我跑到病床前，他瘦小的身躯已经没有一点力气，叫也不再答应一声。我拼命地叫喊他的名字，我跪在床前握着他无力的小手，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，他还那么小，老天怎么可以带走我的孩子？这时我想起了观世音菩萨，我含着泪念起了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我呼喊着，菩萨妈妈，你快来呀，快来救救我，救救我的孩子，快来救救他，我愿意一辈子皈依佛门，一辈子吃斋念佛。这时突然孩子的手微微动了一下，接着就是哇哇大哭，医院里的医生都万分惊喜，不敢相信这一切，说孩子真是福大命大。高烧已退，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需要细心观察，确保安全，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我在医院的救护室里望着孩子的电子心率仪器整整两天两夜，第三天清晨，孩子就可以坐起来冲我笑了，这都是菩萨妈妈慈悲呀。如果不是菩萨妈妈慈悲保佑，真的会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伟大的菩萨妈妈始终对我们不离不弃。我们人真的很可怜，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亲人遭受苦痛的时候，我们显得是那么的微小而无力，我们无法控制这一切所谓业障的爆发，只能去承受。我庆幸我有了菩萨妈妈，只要喊一声菩萨妈妈的圣号，只要念念不忘菩萨妈妈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我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依靠菩萨妈妈。可是我对不起菩萨妈妈，我在无知的情况下破戒了。在孩子住院期间，本来发愿吃全素的，我以为只要不吃肉就可以了，把买来的荤菜挑出肉，大口大口喝汤，吃里面的青菜。就这样，孩子继续在医院里治疗，虽然脱离了危险，但还是不断拉稀、咳嗽、发高烧，住院的15天里不断反复，我的心憔悴了，每天7-8个吊瓶，孩子小手小脚已经千疮百孔，身体也越来越瘦。当时我特别无助，因为医院离家里特别远，孩子的父亲又去部队上班了，只有我和婆婆两个人看守。婆婆的年纪又大，主要的还是我一个人照顾。 孩子更离不开妈妈。在医院里，我望眼欲穿，我不知道这种苦日子到底要熬多久。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健健康康的，不再被病痛折磨？想想孩子生病一个多月来，我没有念一遍功课，一张经文组和小房子。我知道了，只有菩萨妈妈可以救我。我蹲在医院的小角落里，泪流满面，念起了大悲咒，心不断地苦苦哀求菩萨妈妈，求求菩萨妈妈能够给我希望，给我光明，希望菩萨妈妈能让我早日回家念经还债。家里打来电话说，让孩子转院，去的那个医院要路过家里。我说妈，我想家了，想在家待几天再去。家人同意了。是的，菩萨妈妈真的听见了。回到家，我就给菩萨妈妈上香许愿，说我愿意为孩子7天念诵21张经文组和小房子，也重新的许愿不再沾一点荤腥，请菩萨妈妈原谅我，也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念经念经文组和小房子，不要再发高烧拉肚子折磨孩子了。真的，菩萨妈妈慈悲，孩子在没有吃药打针的情况下，那一夜睡得特别安稳。我白天照顾孩子，只要孩子一睡觉，我就开始念经文组和小房子。21张经文组和小房子烧下去后，孩子没有发烧过一次，没有再咳嗽一声，也没有再拉过一次肚子了。回家的这段时间，没再打过一个吊瓶。在医院每天8个吊瓶，没有治好我儿子的病，只用了21张经文组和小房子就好了。除了感激菩萨妈妈，还能说什么呢？就是如此神奇的经历，如此慈悲的菩萨妈妈，如此灵验的经文组和小房子。真的，我知道只要我们用心念佛，用真心忏悔，真心求菩萨妈妈，菩萨妈妈永远都慈爱着我们，关爱着我们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化险为夷。菩萨妈妈在天上一直在看着我们，即使我们有犯这样那样的错误，菩萨妈妈都没有放下抛弃过我们。菩萨妈妈很爱我们，用她那慈悲的爱照顾着我们这些孤苦无依的孩子。我也感谢师父，是师父把经文组和小房子带到人间。经文组和小房子灵验的事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不仅是我，同修个个都有灵验事迹。谁还说没有菩萨？没有菩萨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灵验的事情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信心灵法门，去念诵经文组和小房子啊？就是因为它真的太灵了。经文组和小房子可以让我们消灾解难，超度亡人，让我们超脱6道轮回。我都无法想象，如果我没有遇到佛法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？会不会还是找不到依靠？会不会一直找不到光明？如果没有菩萨妈妈，没有心灵法门，谁来救我们这些苦命的孩子？谁来原谅我们这些犯了这么错误的傻孩子呢？而现在我们有了永远的依靠，有了一位永远关怀我们的母亲。 心灵法门是我的救命稻草，不仅改变了我家人的命运，也救了我的慧命。有了菩萨妈妈，我从此不再感觉孤单，不再迷茫，我有了前进的方向。我的目标就是让我身边的有缘众生都能平安幸福。虽然我没有神通，但是我有一颗爱身边人的心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自私，放下自己的贪念，力所能及地去爱护帮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愿意用我自身的行动去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学佛真的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。我会把自己修得像菩萨一样，去照亮每一个人。我没有任何能耐，我只会念经，我只会用我这颗凡心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希望我能用我的微薄之力，能让别人得到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幸福。在我学佛以来，我的佛台没有结过一次莲花，香也没有打过一次卷，我也没有梦到过菩萨，也不是什么大根基的人，但是我还是每天坚持努力地学佛念经，因为我知道不管菩萨有没有来到我的佛台，菩萨妈妈都一直在关注着我们。我义无反顾地学佛念经，就是为了报答菩萨妈妈的恩情。以后不管是穷是富，是忧是患，我都要跟随着菩萨妈妈学佛念经。我认为我的命不是自己的，而是别人的。我虽然愚笨无能，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通过我的努力成为一个为佛法所用的人，可以用我的微薄之力把佛法传给有缘的人，让他们也可以因为佛法离苦得乐。我只求今生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，做菩萨妈妈的好佛子，让我一生无怨无悔。我很欣慰，我有你们，我有一帮好的伙伴。每当我看见了那么多师兄在努力地学佛度人，我觉得世界充满了阳光。有太多的师兄们心地善良，为着美丽的佛国自度度他，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着，你们就是我前进的动力。虽然度人真的很艰苦，但是我相信只要尽自己的努力，有一天我们终将看到光明。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，如果有，我想那就是我们此生的无怨无悔。我很开心，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师父带领着我们，只要肯努力，我们都会在天上见到我们的亲人，见到我们所度的有缘人。我们可以想象在天上没有痛苦，看着自己的亲人快乐，周围的人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，会是多么快乐的事啊！真的不希望任何人有痛苦，真的不希望痛苦发生在你我他的身上。所以我一直在努力，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菩萨，可以让别人都能离苦得乐。我很渺小，但是我愿意做那颗小小的坚韧不拔的螺丝钉。一颗螺丝钉不起眼，但是我相信100个、1000个螺丝钉就可以支撑起一艘大船，弘法的大船。还记得刚学佛不久，那是我唯一一次梦到师父。那是一个夜里，我在校园里，师父在教学楼门前黑暗的天空中 变出一座座金灿灿的美丽天宫，场面特别壮观，特别漂亮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真的有天上，真的有菩萨在。我看得如痴如醉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天上的景象慢慢变得断断续续，若隐若现。我明显感觉师父的体力不支了。我跑到龙门前，跪在师父脚下，看见师父慈悲的面庞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抱着师父的大腿大声哭泣。我无法形容出我当时的心情。在梦里，我只是感觉师父真的很累很累，特别憔悴，特别的苦。他仿佛在告诉我，弘法的路真的很不容易。我泪流满面，告诉师父，您一定要注意身体，真的不要那么劳累了。师父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摸摸我的头，开心地笑了。梦醒后，我仿佛明白了许多，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。我们都是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，不怕力量小，只怕浑浑噩噩地过完这一生，还要继续在人间受苦徘徊。回忆起以前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没有闻到佛法时就这样痴痴傻傻地荒废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，我真的很恨自己。师父那么辛苦，而我还为了自己的贪嗔痴在苦苦挣扎，我对不起师父啊。可师父还能说什么呢？只有摸摸我们不开智慧的脑袋，告诉我们该回家了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真的见到师父，我真的想象不到，当有一天真的见到师父，我会哭成什么样子。其实我没有脸去见师父，因为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没有为弘法做一点点事情，我很惭愧。我现在只能拼命地念经，每天念白话佛法，学习师父开示过的知识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弟子能为佛法所用，这样才不会白白地来这个世界一回，这样我才会有脸去见师父。其实说再多也没有用，我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这颗心。师兄们，菩萨妈妈真的会带领我们离苦得乐，不仅带你，也带上你的家人，你身边的有缘人一起离苦得乐。菩萨妈妈在此作证，如果我的这篇分享可以激励帮助哪怕一位众生，请把我的功德转换成功力和智慧，让我能早证菩提，让我有能力去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菩萨，献给佛法，感恩何时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恩各位师兄的聆听。如果我有讲的不好，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菩萨妈妈原谅，请护法菩萨原谅，请各位师兄原谅，请菩萨妈妈保佑心灵法门遍地开花，佛树常青，愿同修们离苦得乐，永断轮回。小檀香，感恩何时。